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0年3月4号到3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神韵启迪世人，美国大学园首场满场。3月5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芝加哥南郊大学园市州长州立大学表演艺术中心上演当地首场演出。尽管是工作日，演出仍获满场票房，场内观众热情高涨，无论是高难度的翻腾动作，还是巧妙精彩的天幕互动，观众都送上热烈掌声。除了赞美神韵艺术水准非同凡响，观众也从演出中传递的灵性内涵感受到振奋与启迪。
墨尔本最大社区嘉年华，民众推崇真善忍。2020年3月2号，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社展位参加了在墨尔本富人区霍桑举办的一年一度葛兰菲里嘉年华。该活动在维州家喻户晓的热闹商街葛兰菲里路举行，因此得名，近年来成为墨尔本最大的地方节庆之一。夏秋之交的墨尔本，阳光灿烂，微风送爽，熙攘的人流中，法轮功学员展示了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通过与法资料的西人学员交谈，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推崇普世价值真善忍。不少人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表示法轮功最终一定能赢得这场正邪大战。还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提升精神修为的方法。
证件新闻，真善忍美展市政厅展出，观众感佩信仰力量。德国法轮大法协会于2020年2月5日至25日在黑森州的奥芬巴赫市市政厅举行了为期3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参观者们被画展表现出的美好、正义、勇气和希望所感动。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作品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之手，他们表现了修炼者对真善忍境界的追求和面对邪恶势力不屈服的精神。自2005年此画展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展出上千场，受到各国政要、人权组织、艺术家们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赞赏。
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钱币广场讲真相。2020年2月29号周六上午，一场初春的大雪降临斯德哥尔摩，但没到中午，厚厚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大雪过后的斯德哥尔摩阳光灿烂，空气格外清爽，呈现出瑞典春天特有的美好迷人的景色。中午12点，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天气尽管还有些寒冷，但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当天的活动时间不长，虽然只是短短的2个小时，但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却很多。
从单位摊派的自愿捐款抗议说起，作者子玉。在大陆，自从疫情大爆发之后，遍及全国的封省、封城、封小区，使人们几乎被圈禁。不仅如此，普通老百姓面临的困境还包括不得不高价抢购稀缺的口罩，被隔离在酒店还得自费高价食宿，被封小区的居民只能购买高价团购菜，尚能自行外出购物的居民也只能对超市里日日暴涨的物价无可奈何。还有一大批在中小企业的打工的人员，以80、90后居多， 这些人中几乎是月光族，估计在这样的境况下，逐渐的很多人会因无法立刻复工而领不到薪水，甚至失去工作。据说少数勉强开了工的企业，员工也是干着满额的工作量，却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或拿不满，更别提绩效了。疫病的流行和眼前尚无指望安全解封和复工的处境，引发了很多次人道灾难。但就在这民众遭受瘟疫威胁、物价暴涨、个人收入急剧减少，却得不到任何政府补贴的时候，中共的又一次割韭菜开始了。为了开始又一轮的割韭菜，中共世所罕见地做出了所谓的七常委带头捐款。的确，没过两天，至少是一些事业单位的领导们就读懂这是个示范动作，开始通知自己单位的党员，不论在职还是退休的，都要自愿捐款。我家里就有高校退休人员，很快就接到了自己单位支部书记的捐款通知。我想以此类推，可能全国范围内的捐款就此拉开帷幕。虽然通知时表面上说是自愿，其实身处在大陆的人都知道，这种单位摊派下的任务可能是自愿吗？你敢说你不捐吗？要说在此次瘟疫中，全中国老百姓谁又不是灾民呢？只是目前还暂时有个孰轻孰重罢了。新浪财经网有一个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8日下午6时，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718.5 亿元，实际支出 315.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共安排 172.9 亿元。这个投入比较起去年的那一场耗资上千亿元的武汉军运会，真是有些拿不上台面。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开一次什么国际论坛、世界级运动会，动辄就耗费几百上千亿。就拿上面提到的2019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官媒快要说总投资达1400亿元。另外，中共对非洲诸国也是常年上百亿援建，甚至免除巨额贷款，以彰显大国气度、大国实力。而这个平时从来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彰显大国实力，中共却在自己的国民受灾时，不仅不投入足够的资金，反倒向民众哭穷了，又要百姓捐款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捐款能真的顺利抵达众议区人民手中，都是自己的同胞，危难当头，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后面再说。可是多年来，远的不说，就说从上个世纪的抗洪救灾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哪一次捐款捐物没有爆出巨大贪污的？就说这次如此大的疫情，可湖北红十字会自己就在众议区，却守在自家门口抢劫，连医用急需物资都扣押，收到的捐款更是明目张胆的贪污，账面上和实际资金不符，大部分资金已不知去向。如此灾难之下，中共不知反省自己的执政过失和隐瞒疫情的罪过，反倒再一次打起了中国老百姓的主意，又大发国难财，真是用恬不知耻都不足以形容。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可以说他们从小就经历了中共的多次运动。记得我小时候，家中父母在回忆起当年文革等时期的事情时，经常感慨说当年太幼稚，居然不明是非地跟着瞎起哄，还说经历过这些运动的自己以后再也不会上当。结果呢，自从武汉封城后，最不愿接受真相的，在被自愿捐款中自己表示应该积极支持中共号召捐款的，再次被中共欺骗伤害的人，多数还是这些父母辈的人。他们几乎听不进任何和党媒不一致的言论，甚至因一时意见不合造成全家上下唇枪舌剑，也不止一两次。 而很多朋友圈里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说这个年过得好辛苦，好不容易一年放个假回家过年，却因为这个武汉肺炎，从刚开始的劝老人戴口罩，到后面的不停劝说老人不要相信党媒的疫情通报，同时还担心着一家老小会不会被感染，真是身心疲惫。但最让人揪心还是我们的父辈们仍然相信着中共，相信着他的谎言，他们不仅自己长期经济上被中共割韭菜，而且思想也被中共阉割，因为在他们思想里早听信了中共的宣传，已经将共产党和国家混淆在了一起，认为党就是国，国就是党，他们误以为共产党垮了中国就垮了，所以他们就一厢情愿地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只是党中间的个别人出了问题，而党终究会伪光正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在平日里，他们继续认为自己投资的股票没有分到应有数额，是个别公司问题。年轻人就业难，甚至不得已成为啃老族，是年轻人个人不够努力。等到此次武汉肺炎再次如同17年前的 SARS 一样被中共隐瞒，他们还是将责任仅仅归咎于某些专家、地方领导，还对其实是因中共内部权力角逐而表现出的各级官员的任免而欢欣鼓舞，还在幻想着中共能够高效组织、妥善救治。醒醒吧，不要再被中共制造的爱党才是爱国、反党就是反中国、反社会的言论所误导。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在共产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几千年。我们不是常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吗？中共以爱党爱国等言论绑架了国人原有的朴素爱国情感，洗脑了中国人70余年，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让民众混淆概念、歪曲是非，让国人误以为爱党才是爱国，而不爱党或对党有意见就是不爱国，甚至是背叛国家民族。中共就是借此来打压异己、抹杀真相，给专制暴政在爱党爱国的名义下披上合法的外衣。作为常识，我们应该懂得，在现代公民社会，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也不应该等同于一个国家，管理国家的机构是政府，而政党仅仅是一小部分受国民选举委任执行管理国家或政府公共事务的人员。党派之间的正常竞选、轮流交替执政，绝不会导致国家的动乱，更不会亡国。放眼世界，当我们走在其他任何一个正常的公民国家或地区，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当你和当地国民说起爱国和爱党时，你会发现他们会告诉你，我非常爱国，但不一定支持现在的执政党，甚至我还是现任总统的反对者。因为在现代公民社会里，政治就是公共事务。什么是公共事务呢？就是除了个人私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其他所有事务都属于公共事务。所以既然是公共事务，那么每一个纳税人都有依法参与的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严格受到法律保护。所以作为一国公民，应通过自身学习修养，建立真正符合人类道义的价值观、是非观，进而投身公共事务中，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监督。若其执政有重大过失，甚至违背人伦，应坚决果断地要求其引咎辞职，若造成重大后果，还应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才是真正的爱国体现。因此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当然也不用巴望着中共自己做出所谓的自我批评，然后又再一次正确领导，也不应该哀求渴望着他恩赐什么平反。相反，我们有权责问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也有权要求执政有重大过失， 甚至为维护自身权利枪害国民的政党下台，并且让相应人员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作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我们更应该认清这个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它不仅不属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还在这近百年里让我们的民族文化精髓消失殆尽。读书人被暴政打掉了昔日士大夫敬天之命、敢言人君过失的骨气和精神，普通民众被暴政灌输着假恶报的丛林文化，为了蝇头小利不惜铤而走险、损人利己。昔日淳朴的民风、浓浓邻里乡情，在一次次的群众互斗、划清界限的运动中灰飞烟灭。古语说物极必反，如今武汉肺炎的爆发，中共又再次隐瞒疫情，造成人间惨剧。为了巩固统治，再一次让国人挑起了群众互斗，再一次于国难当头之际，一面利用国人的善心引诱和逼迫国人出资卖命，一面继续大肆贪污捐赠款项，高价倒卖救灾物资。面对着肆虐的疫情，面对中共再一次的舆情高于疫情、维稳重于生命的残暴行为，我们是默认中华民族继续被中共拖向深渊，还是在这最危急的关头猛然醒悟，抛弃中共，奋起自救，走过劫难？是到了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并果断做出选择的时候了。至少从道义上来讲，我们也应该和这个一直在不断制造中国人同胞自相残杀的共产邪恶团体划清界限了吧。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尽快退出中共，不再与邪恶为伍。同胞们，敬请三思。
存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不害怕新冠肺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3年，就在 SARS 于中国横行的时候，俄罗斯生命与安全杂志在2003年第三期上面刊登了一篇 SARS 远远不仅是病毒的文章，作者是顾班洛夫 BB， 是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的学者。这位学者他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实践，得出了独特的科学结论。他说，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感冒的人稍微被风吹一下可能就要流鼻涕。红眼病流行的时候，无意间看了病人一眼，自己可能就患上了红眼病。还有癌症怎么那么容易扩散，手术把肿瘤都切除了，可是它又在身体的其他地方落脚了。作者他谈到，人的大脑在活动时可以产生一个有形体，而这个思维有形体却有正与不正的善恶之分。他通过对于艾滋病、肝炎、包括 SARS 等病毒的产生、传染方式的研究发现，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的产生发展，而被感染的人很多都是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他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溃败的结果，其次才是患者机体外壳的损伤。如果人的机体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总是发出正的有形体，那么病毒来到的时候就会被粉碎掉，从而使人能够保持健康。但总是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携带者从他身边走过，或是只是注意到了他，就可以通过他的不正的大脑辐射，从而产生对病毒的偶然捕获。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上说得很清楚，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 老在议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那么它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它不就是人的精神中的东西吗？它不就是一性的吗？就像我讲的，宇宙有它的物质存在，同时有它的特性存在。新冠肺炎爆发至今，中共官方一直宣称疫情可防可控，但实际情况是，目前已经知道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 SARS， 疫情已经扩散全中国以及全球20多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顾问朗吉尼他警告说，情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全球2/3的人口最终可能会被感染。尽管中国有超过80个城市实施封闭式管理，采取封城、封村、封户，但是这种极端做法能阻止病毒蔓延吗？朗吉尼他表示，隔离措施可以减慢病毒传播速度，并不能阻止这种病毒。人们的恐慌似乎比新冠肺炎本身传播的还要快。尽管目前对新冠肺炎的诊断似乎有些进展，但是对付新冠肺炎用的最普遍的方法，还是最残酷的，也是最无奈的武器——隔离。而隔离本身就会加重心理压力和焦虑，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增加死亡率，对非隔离人群也将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威慑。众所周知，心理压力会影响免疫功能，可以肯定的说，心理压力一定会加剧包括新冠肺炎这样的高度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疾病对人体的影响。心理因素一直与免疫系统的许多功能相关，会影响发病和伤口的愈合，以及个人对接种疫苗的免疫反应等等。生活中的压力和心理的压力，一些观念和负面心理情节，常常会增加个体对致病体的敏感性，其中包括呼吸系统的感染。那么为什么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不害怕新冠肺炎呢？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真善人好这些名字的本身就包含着正的因素，特别是在当今中共还在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之时，有人敢于认同他，那么他的心就是正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分明正邪善恶之人，这本身就会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发出纯正的思维有形体来，那么邪的东西也就无从干扰了。所有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记在心里的老百姓，都不会害怕新冠肺炎，也不会害怕灾难，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九字真言强大，正面的精神作用会让人拥有身心健康的美好未来。
对世人来说，明真相三退真是一场修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在经典面对形形色色的世人讲真相，有时有可会提尖酸刻薄的问题，揭开世人的心结是修炼的一部分。现举些典型的实例。问：听你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提到过预言说有淘汰人的劫难，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年没开始？答：因为像你这样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还很多，上天慈悲于众生，给更多的人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明真相被救度啊。一切天象的变化是老天说了算，善良的人就静观其变吧。问：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答：当然人之初性本善啊。你看你做善事时你自己都觉得光明，那是人的本性。能说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恶的吗？修炼还讲返本归真呢。 是说人的生命来自美好的地方，要返回去。人生出来是一张白纸，肉身在后天耳闻目染中形成了不好的观念，甚至还做了错事，但那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只是因为自私、贪婪、名利情迷失了。说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是在亵渎自己生命的本源，等于骂自己是恶的一样。世人说，哦，明白了，原来这样。世人何时？鼓励世人，上天在选择善良的生命，你做了三退，明了真相，你是被上天选中的，是光明的生命了。三指头上有神灵，你的善举是有录像的，大法会见证你的福分的。铭记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会像护身符一样保护你的，诚信则灵。感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慈悲众生。问，有可说是知识分子，只相信科学。答，给自己听真相机会，就是给自己希望。我们师父在法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为此言等千年。选自红银三化有缘。明真相三退是顺天意的大善举。我按我的理解给你讲讲为什么是大善举吧。你是知识分子，初中时我们学过物理，人的身体是由分子、原子、质子、电子、夸克、中微子等构成的。也许你的得救会有无数微观的生命因你而得救。你看天上的星星，传说每个人是天上的一颗星，也许我们的生命构成就是这样的呢。所以你的明智选择是世上最大的善良。你是知识分子，思考一下，为什么牛顿、爱因斯坦晚年走入了宗教？他们比我们聪明吧？因为有思想、有造就的科学家发现，原来宗教中说的是对的。看不见、摸不着，不一定不存在。收音机点播，看不见、摸不着，打开收音机就接收到了。红外线、紫外线也看不到、摸不着，但它客观存在。知识分子思路和思维模式往往是开阔的，不固步自封。其实人也不是猴子变的，人是高级生命，猴子怎么能和人高尚的灵魂相提并论呢？这不等于在骂人自己吗？传说中说女娲造人，在西方有信仰的相信人是神造的。随着人类的思想进步，无神论、进化论在被质疑、在被推翻，而且各种奇异的现象也很多，如飞碟、濒死经验、海市蜃楼等，都说明有另外空间的存在。最后又讲到藏字石，你用手机上网进入藏字石或旧星石，就可看到贵州省那块经专家鉴定的为自然裂开的中国共产党亡的六个大字的藏字石了。这就是天意的警示，明智的你要顺天意而行啊。刚开始质疑的表情没有了，讲了真相后欣然三退。讲真相时理多人不怪，一走一过都给众生留下美好与慈悲，不管世人退与不退，都送上祝福，祝世人幸福平安，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传播真相得福报。问，大法是某教？答，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任何对大法负面的想法、做法、说法对自己都不好，请三思而后行。至于说正的邪的，不是人说了算的，也不是某个政权恒定的，是老天说了算的，是宇宙的精神真善人来恒定的。问，法轮功把共产党灭了多好？答，是上天要灭中共，这是天意。我们大法弟子只是讲真相，劝三退，尚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世人抹去对大法的迷惑、误解与仇视佛法，同时抹去毒誓，天灭中共降天灾时不被牵连，不为中共罪恶买单。我们告诉你的是天机， 揭露的是邪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善恶一念间，顺天意才是大善局。问：今年中国大瘟疫怎么回事？答：我们缘分虽然短暂，但我还是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你。古人讲，一切皆有因果，万事皆有因缘。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佛法修炼，罪业深重。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中共建防火墙是不让中国人知道真相，掩盖他的罪恶。 YouTube 下搜为火就知道真相。国际发展教育组织早已经在2001年8月14号联合国第53届人权会议上发表声明，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还活摘法轮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并封锁消息，做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善恶有报是天理啊，人不知天治，天要灭中共是天相，逃也逃不过。那听信了中共谎言的中国人不明辨是非，人云亦云，不理智分析，因此仇视佛法，谤佛法，不就被牵连了吗？那天灾人祸时，是少先队、团员、党员就会受牵连，并为他承担罪过，很可怕的。中共再把善良的中国人往深渊里带，甚至陪葬。听我一席话，赶快三退吧。三退关系到每个生命的未来，上天看的是人心，无比珍惜我们可贵的生命。和你说这些，就是为了善良的中国人平安。中共还编造谎言，污蔑法轮功死了多少人。修炼人要按大法心行要求去做好人的，不是说学了几个动作就是大法弟子了。医院能治病，医院就不死人了吗？大法在救人，三退抹去毒誓，选择光明的未来。再说人发毒誓也不吉利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善恶一念间，这一念最珍贵，这一念值千金，值万金，这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呀。问：世人不是看你们说的好，是看你们怎么做的。比如这次大瘟疫，你们有什么捐赠？答：瘟疫面前，人要想自救，唯有改变人心。你有再多钱，人心不改变，钱也救不了命。钱不是万能的，明真相三退，成念九字真言是最好的良药。人啊，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世上会有瘟疫、天灾人祸呢？中国不是有句话叫自省吗？多行不义必自毙吗？2001年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那天正好是19年后武汉瘟疫封城同一天，惊奇的相似。事隔19年，中共迫害佛法遭天谴，世人要醒悟啊。就说汶川地震，老百姓捐了钱，真进了人民手中了吗？不是被贪官贪了吗？至于说我们法轮大法怎么做的，我们是按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做事先考虑别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价值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景点捡到信用卡、身份证、耳环、钱包、个人物品交还失主的事儿很多。在当今社会上，就是有一批逆人类道德下滑的潮流而上，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还把真相传递，目的是大灾难来时让善良的众生平安幸福。问：你是中国人吗？你们在给中国人丢脸。答：我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爱国不是爱党，中共不是中国。混淆视听，自己就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天灭中共，与神同行，是顺天意，大善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褒奖，支持一案3600多项。世界需要真善忍， 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已使全世界人民受益，是荣耀。问：你们讲真相一天给你多少钱？答：我们是义务的。法轮大法师父教诲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看到善良的中国人被中共谎言蒙蔽，不明真相的众生在天降大灾难惩罚中共时，会为他的罪恶承担一份罪过。从修善的角度也得告诉你真相。另外，不是每个人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人各有志吗？问：你们找个正经工作上班吧。答：我们讲真相的人有自己做生意买卖的，有老有所养的，有家庭条件好，夫妻一方支持另一方专职讲真相的，有工作抽出时间到景点讲真相的。如果没有我们讲真相，世人会被中共谎言蒙蔽得更深。像您这样善良的人，怎么会有机会明真相得福报呢？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将来的人会发现，作为一个人来讲，都得按照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去提升道德，回归传统。问：你们法轮功还自焚，又剖腹自杀什么？有小孩不要讲了。答：天安门自焚是为案，中共建防火墙不让中国人看真相是掩盖其罪恶。国际发展教育组织早已经在2001年8月14号联合国第53届人权会议上发表声明，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大法红传世界20多年了，国外怎么没有自焚的事件发生呢？佛法修炼是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有罪的。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由看到大法的书籍，书中明确讲了不能杀生。一次，一个游客和我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像拍电视剧似的。王劲东脸都烧黑了，最易燃烧的雪碧瓶和头发却完好无损。刘思颖喉管手术四天能唱歌。你在海外这几天在谷歌或 YouTube 搜索为火，就更明白真相了。珍惜海外可贵的知情权吧。至于剖腹自杀，佛家讲自杀有罪，谁没事剖腹自杀？不符合人的正常思维行为，正常的人都不会，何况修炼人。大法修炼对心性要求很高，我们大法修炼是要讲理智的，光明的，堂堂正正的。要说血腥，中共活摘法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才血腥。中共执政70年，历次政治运动杀害了8000万中国同胞，包括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有信仰的法轮功，迫害香港人。中共用谎言、暴力、各种邪说绑架中国人的思想。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不人云亦云才是可贵的。大法是教人向善的，许多修炼法轮大法家的孩子因为按真善人做好人，都是相当优秀的，例子太多了。传统文化不可丢啊，中国课本没有教学这部分内容，不要等孩子长大了再补传统文化的课，等孩子长大了再教育是很难的。问：我信基督教，不用三退。答：大多数有信仰的人是善良的，有道德的规范。三退不是改变你的信仰，信基督不就是信神吗？中共是无神论，那你信仰的神能接受无神论的信徒吗？所以信基督的也得三退呀。再说大法在救人，三退保平安，何乐而不为呢？问：你好多年没回国了吧？中国好强大的。答：罗马帝国也好强大，因为迫害耶稣和正信的基督徒，四次大瘟疫毁灭于天前，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三退保平安是真心为你好。问：我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答：人出生时是一张白纸，你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是后天教育或外在环境的影响形成的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 你真正的自己是有真善人的因素的，只是迷失了。你生命的本质可想听真相了。给自己一个听大法真相机会，就是善待自己。末法时期，人类道德不行了，大法在救人啊。问，你们这是在反共，参与政治？答，我们告诉你的是真相，是三退保平安的福音，揭露的是邪恶。如果你的家人被活摘、被迫害，去法院告他，都是符合法律条文的，是做人的基本权利。不能说我们揭露中共干的坏事，就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吧？我们法轮大法不参与政治，20多年来都是和平反迫害，在被迫害中向中国人讲真相，救世人免于天灾人祸，是大善的行为。反共也好，灭共也好，是天象变化，是老天说了算。问，说自己是小粉红，唱着国歌说不退。答，每个人都有知情权，佛家是讲缘分的，我们只是劝善，明真相得福报，得平安。三退关系到您生命的未来，上天无比珍惜我们可贵的生命。人之初性本善，三思啊。大陆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和你们讲真相，海外是三退的好机会。通过破网之后，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也行。三退可以用真名、化名、小名都行，上天看的是人心，早退早平安。真相一显，后悔就晚了。祝你幸福平安，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问，中共不让练，何苦还练？答，这么好的功法当然要练。我丈夫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非法关押2次，中共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肉体与精神折磨，他绝食抗议，坚持大法的信仰，坚持真理，不放弃修炼。出狱时骨瘦如柴，险些丧命。常人中有句话叫人要活得有骨气，有气节，不能中共说不好，自己也顺着他去了。好与不好，那是小小的中共说了算的。我们全家修炼，在大法中受益，身心健康，家庭和睦，道德升华。在大法被污蔑诽谤时，一句公道话都没有，良心何在？现在常人中也讲究良心，知恩必报什么的吧。法轮大法是正法，当人们认识到真理时，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他投来敬重的眼神。问，你给我钱我就退党，我只认钱。答，三退关系到每个生命的未来，不是用钱做交易，哄着谁骗着谁三退。你得明明白白，心悦诚服，真心三退，才会得到神佛护佑。用钱做交易，那不会是正路的。我们是劝善，为善良的中国人真正的幸福平安。多赚钱财不是坏事，但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积德行善，有德就有财啊。问，我觉得你们这样讲真相不对，家丑不可外扬。答，如果说中共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这一星球上最大的邪恶都不能被揭露，那不和邪恶一伙的了吗？如果自己的家人被活摘，到法院告他，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讲真相，揭露邪恶，唤醒世人良知，人类才有希望。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个道理，爱国不是爱党，中共不是中国。助纣为虐的典故，是教世人引以为戒呀。问，美国还有流感呢？答，在美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一些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或根本没有的事情，中共为了掩盖遮丑都会宣传夸大。中共五毛或特务趁早上公司或商家没上班的时间，去拍摄公司没人上班照片，拿到中国骗老百姓，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别有用心。老百姓还以为美国流感如何如何呢，搞心理平衡遮丑呗。 有的病是打打喷嚏能治愈的正常病症，与大瘟疫大批死人是两回事。而且中共层层培训，一说瘟疫就说美国流感，可能中共觉得瘟疫瘟人也挺丑陋的吧。还有其他一些世人刻薄的问题就不一一列举了，无论怎么答，只要能破除世人的壳就足够了，没有质疑再去讲真相就容易三退了。看世人误在哪里，论据多了可随意而用，但不能离开基本真相，讲高了等于再把众生往外推。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瘟疫来临，现在正法进程又推进了一步，救人急，修炼不懈怠，正念正行，踏踏实实走好修炼路。以上是我一段时间的修炼总结，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何时
讲真相中的几个神奇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的神奇对于我们每个修炼人来说，所经历的神奇事情也是层出不穷，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是大法赐予我们的智慧和神通，见证了大法的神迹，珍惜每个美好与神奇的一瞬间，也能给我们留下深深的记忆和思索。下面仅举几例救人中的小故事。一，丑小鸭变成了小天使。一次坐公交车，中途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妈妈，领着一个小女孩上了车，孩子的表情很难受的样子。这时我身边的人准备下车，心想也许是师尊的安排吧，我就向那位妈妈摆手叫他们过来，小女孩就坐在我身边。这时我看到孩子两眼紧闭，脸色发乌，嘴唇发紫，打眼一看，这小女孩真是个丑小鸭。因车上人多，她妈妈在远处站着，我就问孩子，上哪去？你怎么啦？她妈妈马上说，上图书馆，她是晕车了。我对着孩子说，不怕，没事儿。我就贴着孩子的耳朵说，奶奶告诉你九个字，心里反复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好了。孩子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我问孩子，你念呢？孩子嗯了一声。你好点了吗？孩子点一下头。我接着说，几年级啦？孩子说，三年级。入队了？孩子又嗯了一声。我就对孩子说，红领巾是死人的血染成的，你举手宣誓的时候就有一个兽印印在脑门上，戴着红领巾就有一个鬼魂附在人身上，太可怕了，而且叫你身体不好，学习不好，是很危险的。你从心里退了他，不要他，反对他，就能保命保平安，而且学习好，身体也好，还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你听明白了吗？孩子点点头。我又对孩子说，奶奶给你起个笔名，叫漂亮，退出少先队，你就会变得美丽漂亮了，好吗？这时他妈妈在远处说，听奶奶的话。其实他妈妈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的直觉是，修炼人的慈悲善念也能开启他妈妈明白的那一面。孩子连连点头，说了一声好的。这时我看到孩子睁开了双眼，再仔细一瞧，小女孩穿着一件浅黄色的连衣裙，两个小辫子翘翘着，圆圆的小脸蛋透着粉红色的光，一双柳叶眉的大眼睛冲着我笑，太可爱了，
瞬间这个小女孩就变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天使，因为她身后的邪灵没有了，是大法改变了她。她妈妈看到孩子的变化，对孩子说，快谢谢奶奶。我说不用谢，你现在好了吗？孩子高兴地大声说，好了，我不难受了。我又告诉孩子，你回家把这好事告诉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你的朋友，叫他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退出党团队组织，和你一样也有个美好的未来。孩子连连点头，这时我也到站了。二，我和你是500年前的缘分。有一次在路边给有缘人讲真相，这时从远处来了一位中年妇女，直奔我来。我想这也是来听真相的。当她走到跟前，我就迎上去说，你好，见面就是缘分。她马上伸出5个手指头大声地说，我和你是500年前的缘分。我惊讶地说，是的。心想他说这话并非偶然，也许是真的吧。不管怎么样，今天他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得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我说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全世界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人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处处为别人着想，使道德回升，身体健康。可是江泽民元凶，小人嫉妒，利用邪党政权栽赃迫害大法，编造谎言，叫世人听不到大法的真相，从而对大法犯罪，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构陷加害法轮功。更恐怖的是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多么邪恶，天理不容啊。善恶有报是天理，贵州省平塘县有一块大石头是500年前断裂，中间出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那个时候哪有共产党？你说这不是天意吗？是老天爷要灭他呀，赶快退出他的党团队组织。如果有一天天要灭他时，就不能和他一起陪葬了。他认真地听完，最后说，我入过团，你给我退了吧。我就给他起了个笔名，退出了团队组织。我又告诉他，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眨眼的功夫他不见了。哦，原来他是真神仙也。三，在冰上飘过来的。话说是前年冬天的一件事了，这年冬天特别冷，刚下过雪，地上结了一层冰，很滑。一天中午吃完饭，我就准备上学法小组学法。刚走到大门口，从西向东的大道上行驶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马路牙子边只有一位老妇人在走。眼看着面包车从路中间就直奔老太太来了，像失控了一样，车子一下子就憋住了老太太的脚。老太太当时扑倒在地，身子直挺挺地躺在冰上，车子在她脚后跟也急刹住了。太危险了，如果司机再慢一点刹车，可能车子就压到她身上了。这一幕叫我看见也不是偶然，我马上跑过去，俯下身对着老太太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一遍接着一遍地念。这时老太太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看来老太太有知觉。这时司机站在那儿，像个木头人一样不知所措。道边只有一个扫卫生的人，我就赶快说，快把他扶起来。这时又来了一个人，我们把他扶到车里。这时司机才醒过神来，说路太滑，方向盘打不住了。看看老太太没有大事，问他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他都知道。我又告诉他说，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没有事儿的。他点点头。我深知老太太之所以平安无事，
是大法化解了这场危难。看看表，已到学法时间了，我就走了。在冰上走是很滑的，好不容易走出十多米远，突然想起我怎么没给司机讲真相呢？也许他也是利用这种形式来听真相的吧，不能错过。这时也不知道是冰路了，返回身就走过去对司机说，刚才只顾老太太了，你也是来听真相的，请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法是救人的，只要你信，大法就能化解一切危难，只要你信，就能转危为安。真心希望你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我简单的讲了大法的真相，并给他做了三退，最后送给他一份真相材料，他都欣然接受。等我转过头再往前走时，感觉不是在走，而是在冰上飘，又好像是在冰上跳芭蕾舞，大脑是一片空白，非常美妙的感觉。可能是就在这一会儿，这一刹那，我符合了那一层法的标准，师尊在鼓励我呢，是走了另外的空间，瞬间就过了两个大道对面的公交车站，感恩的心无以言表。看是一件件平凡的小事情，其实它并不平凡，它的内涵只有修炼人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才能真正的体悟出来。正像师尊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精进吧，同修，在这最后的有限时间里，一定要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个人体悟不对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全面曝光中国微信社交软件助纣为虐的罪行，作者大陆法轮大法弟子。据最新统计数据，在2019年，微信用户已经超过 QQ， 成为中国第一大的社交媒体。到过中国旅游的外籍人士都会惊讶，中国人带手机出门就可以解决生活所有问题。用微信除了社交聊天功能之外，还可以用滴滴打车、叫外卖、购物、订餐吃饭，财务理财与这些便利服务随行的是，腾讯公司因此可获巨量的用户数据。但这种便利背后隐藏了多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随着中国人移民海外旅游，华人大量使用微信提供的服务之后，期待来的危机也蔓延到海外。随着微信用户的国民化，中共利用微信来监控国民越来越变本加厉，这样就有必要全面曝光其种种罪行。一、微信成为监视与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一、中共国保国安警察开发的微信监控软件系统2019年已经全面下发到所有县级网监，微信监控软件升级后完全便携化、小型化。二、升级后不只是恶警，就连社区居委会、非警务人员也都可以手持小型化微信监控系统，机器类似手机大小，可以强制打开手机前后摄像头，看你周围的情况，同步看你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监听手机以及周围说话的声音。三、在有流量前提下，可以在后台偷偷强制打开 APP， 查看 APP 内容，这时会发现软件突然自动在运行。四、强制后台偷偷打开国产手机授权录音权限，通过手机偷听受害者周围声音和监听打电话，省去专门在机房监听手机的麻烦。五、只要在有流量前提下，如果微信下线，后台仍可以强制打开微信同步查看内容。此软件还附带定位功能，办法是通过软件直接拨打微信关联手机号，虽然伪装成为本地号码，但明显特征是回拨一定是异常号码。 二，控制舆论，灌输邪党思想与变异文化。中共宣传部门每天每时给腾讯公司下达新文件，要求屏蔽社交聊天中新出现的所有不利邪党关键词，甚至专业技术论文有涉及敏感词的一概封杀，严重干扰学术正常交流。中共政治放在绝对第一，微信服务器拦截文字与图片识别功能越来越发达，只要一提到政治敏感词，系统自动采取拦截，数量多了就自动上报恶警，人工处理所有微信公众号，只要涉及政府与中共文章，99%都是歌功颂德、厚颜无耻的拍马文章，而对国外民主国家一概是仇视文明、诋毁抹黑，只有仇美恨日的言论才能畅通无阻。对国外新闻，只要不利中共一律封杀，甚至经济类的社交聊天和公众号文章过多关注政治也毫不手软。由于社交言论空间被中共宣传部门压制得极其有限，网民每天耳闻目睹声色犬马、追名逐利、尔虞我诈、崇拜明星的新闻，信息聊天内容只能和低级生存话题有关，无任何对神的信仰，从而造就了大量变异文化，长期这样就洗脑了为数极其庞大的中国人，使中国人变得愈发自私、自利、冷漠。从不顾及他人感受、经济利己主义的变异人早已忘记了神的教诲，大量中国人出国旅游，爆出有部分人的低素质、无教养举动，让民主国家的人瞠目结舌，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造成了极坏影响。三，控制民主国家华人信息新闻，操纵国外的华人选举。由于华人在国外越来越多，而大量的人都在使用微信，微信越来越深度渗透国外华人生活，在中共协党宣传部的大外宣工作大方针指挥下，中共国保国安恶警加大了对海外华人使用微信的监控力度。具体表现，一，除了社交基本功能之外，主要工作任务控制国外华人舆论信息新闻，收集用户所有工作生活情报，上传中共国安数据库。二，对于亲共团体言论给予放行，对于支持民主自由、社交聊天言论立刻屏蔽拦截，甚至强制限制或注销账户，竭尽全力扶持亲共人士。三，对批评中共邪党的文章采取一概封杀的鸵鸟行为，毫无遮掩。四，每次民主国家大选都全面的明目张胆、赤裸裸控制舆论，扶持亲共人士，拦截意见人士言论，连伪装面具都不需要，完全钻了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的空子。五，有的国外政要不明真相，为了讨好华人选民，往往也安装上微信，极大泄露了个人隐私和工作计划，严重干扰了正常选举。综上所述，微信已彻头彻尾沦为间谍流氓软件，希望引起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四，预防措施和应对办法。一，彻底卸载微信，恢复出厂设置，必须无预先安装微信的手机，尽量卸载国产软件，国产软件几乎都不安全。二，手机前后摄像头可用电工黑胶布粘贴，需要才打开，改所有后台为权限询问模式，这样有外来监控，立刻手机屏幕会立即提示你权限使用。因工作而不得不用微信的同修尽量专机专用，资料点同修绝对禁止安装微信和使用华为手机。三，改用美版、港版苹果手机，不用国产手机，同时改所有后台为权限询问模式。华为生产的几乎都是臭名昭著的间谍产品，比如华为手机内只有警用频率，可以无需电话卡而监控，极大方便邪恶。 国产手机都有后门留给中共国安，只要有手机信号的智能机都可以悄悄在后台打开权限，通过摄像头观看和听周围声音，所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四，最好用老人机，非安卓系统与非预安装国产软件。五，平时手机流量没事别老开启着，应处于关闭状态，不给邪恶提供方便，这点非常重要。六，如果手机收到不明彩信、短信并要让你下载的，那不是商业间谍就是国安木马软件，一定不可以点开，直接删除即可。如果你在意隐私权，应尽量卸载和少用这些国产软件。总而言之，中共对各个领域甚至国外都实行严密监控，我们法轮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修炼自己的，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正的。可是中共毕竟是个邪恶的流氓，非要迫害镇压，那么他就要监看监听大法弟子以及其他人，这样一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能给邪恶留下任何迫害我们所谓的证据，也诚恳希望各国安全部门高度重视，尽快采取措施阻止此流氓软件行径。
一次珍贵的过关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我连续遭遇了两次比较大的磨难，对我的心性也是狠狠地磨练了一下，但是过去之后却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事情是这样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一家私企中担当企业负责人，企业的老板是一名女士，她将企业的经营权完全交给了我，由我来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去年夏天，由于孩子要去国外读书，这位老板也放弃了中国的生活，去国外陪孩子了。在去年的秋天，他的先生平时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在事先没有和我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来到了企业，宣布由于我工作能力不足，人品有问题，撤掉了我的职务，把我撤出了管理团队，调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岗位。表面的原因是他听到了一些员工反映我的问题，并对我的一些工作方法有意见，但是他并没有和我核实他所听到的这些反应是否属实，而实际情况是他所听到的关于我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造谣或者断章取义的传言，他只是偏听偏信，并没有采取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随着岗位的转变，经济收入大幅下降，以前的领导待遇也都被取消了，一夜之间由一个企业最高领导者变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企业人员。在中国大陆的工作环境中，遇到这种事情，若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心理上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颜面扫地，很多人往往会立即辞职。毕竟我是一名修炼二十几年的大法弟子，虽然心里没有像常人一样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对我未修掉的执着心产生的冲击也是不小的。尤其在刚开始的几天，各种被触动的执着不断在脑中翻滚，面子心、利益心、妒忌心、怨恨心、求安逸心等等好多心都被暴露出来，真是一个执着心的大曝光。由于这几年的经营业绩是我们企业过去十几年中最好的，因此不平衡的心也是表现得很强烈，也想过辞职，但师父点化不能辞职，而且毕竟修炼了多年，各种观难也经历了不少，因此即使执着心不断地往出冒，我的头脑是清醒的，再加上师父也不断点化我，因此我的内心经常还可以保持平静。我在心里想，既然不能离开，那就好好利用这次磨难，别白白的吃苦，把该修掉的执着修掉，提高上来。其实 除了以前我自己过关的经历，通过这些年其他同修的磨难表现，我也一直在不断的证悟如何走过磨难，如何清除旧势力的迫害这方面的法理，也有一些自己的证悟所得。于是我决定通过这次磨难来检验一下以往我的证悟是否符合法。我把我悟到的破除磨难、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在心里认真想了想，然后我决定不去理睬常人表面原因与表现，那都是假象，根本原因是执着心招来的麻烦。常人都是被控制的，不是被负的生命就是被正的生命控制，他们本身并没有能力安排大法弟子任何事情。我只管向内找，不断清理触动的执着心，多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迫害，认真学好法，其他一概不管，全部交给师父。常人表面的形式是我的心性决定的，结果掌握在我的手里。在明确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按照自己所悟去践行，验证自己的所悟。结果没有几天，我的修炼状态就发生了可喜变化，各种执着心的干扰明显减弱。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心里想，自己悟到的这些理应该是符合法的，所以才有了这些变化。于是我就继续每天坚持这样去做，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平静。就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又遭遇了第二个磨难。之前参与的一个投资活动突然出现了问题，表现上我的投资可能会全部赔掉。由于我本身的经济情况也很一般，这笔投资款对我而言也是一笔很大的金额，对于我还存在的利益心也形成了不小冲击。但由于破除上一个磨难的经历让我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我也很快平静下来，心想虽然磨难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一样，旧势力就是这些套路，利用未修掉的执着心做文章。于是我就继续沿用之前的做法面对这个磨难。这样又过了几日，我突然感到我的修炼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感觉自己的心性有了巨大提高，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清除私心，但总感觉没有明显作用。自私的念头就像黏糊糊的东西，和我真正的思想黏在一起，总不能明显的分开，常常被带动。而现在我明显感到私心和其他执着心和我真正的自己分离开了，他是他，我是我。虽然还不能完全做到彻底分离，但当我认识到这不是我的思想后，我的感受也是这样的，不像以前只是认识上能分离，反而感受上却黏在一起。随之而来出现的变化就是各种不好的思想和执着心明显减弱，清除起来也比以前容易许多。有一天明显感受到我身上有一层类似乌龟壳一样的人的壳被掀掉了。修炼二十几年，有时也能感受到心性的提高，但从未有过这么强烈的感受。二，虽然修了这么长时间了，心性也一直在提高，但总觉得自己没有完全融在法中，一只脚在人的名利情中，一只脚在修炼中。而经过了两次磨难后，感到自己被整个推进了修炼中，全部融入了法中。三，由于这么多年看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各种表现，也增强了对旧势力的迫害的怕心，怕被旧势力迫害，而经过这次经历后，这个怕心也被大大削弱。思想上的感受是已经超越了旧势力的迫害，对旧势力迫害这个认识也完全改变了。现在再看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根本就是个假象，实质是他们只是提高心性的一种方式而已，只要心性一提高，他们就立马失去了利用价值，会被解体。心性提高后，世间的事物也出现了变化。我收到通知， 我投资的项目遇到的问题已解决，我的投资款没有任何损失。通过这次过关的经历，我深刻地体悟到了师父讲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感到自己的修炼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变化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是我修炼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收获也是巨大的。同时，我也把这次过关中在法理上的证悟总结了一下，希望对遇到磨难的同修能给予一些帮助，无论何种磨难来时都无需担心，定能解体磨难。一，一定要清醒，自己是修炼人，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二，不要看重常人里的对错，要清醒常人表面的问题是假象，通常不是真正问题，常人只是被利用的工具，真正安排干扰和迫害的是常人背后的生命，招致磨难的原因在自己的内心空间场。这时要向内看自己空间场内哪些人心被触动了，这些人心才是磨难的根源，精力主要集中在这块，不断清除被触动的人心和安排磨难和干扰的生命，对过程中的众生一定要慈悲慈善。三，磨难发生时不要担心害怕，千万不要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和思想，一定要做到不动心，不被触动的人心带动，这样磨难就无法维持，被触动的各种人心被清除，磨难也就清除了。四，尤其注意铲除怕心，怕心会严重影响正念，所有执着皆来源于思，一定要分清这个思是另外一个生命，怕心和其他负面思想皆来源于思和各种执着，是这个思和各种执着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生命而发出的各种怕和负面思想，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像看另外一群生命一样看待他们，完全和自己分开，不理他，并发正念铲除他，真正的自己不会动心，因为是思和各种执着招来了磨难，因此要想磨难是思和各种执着的，不是我的，不承认自己有磨难，否定它。五，多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清除这些执着和邪恶的安排。心里可以这样想，自己只关注怎么去掉发现的人心，其他事情由师父决定。六，磨难中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学法，多学法，这点非常重要。以上几项只有在学好法的前提下才能做到。七，境由心造，一切形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磨难的增减完全由自己的人心去除情况决定，不是由邪恶生命和常人决定的。以上是个人近期的一点认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给予包容和指正。
修炼神奇事，化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化工是法轮大法修炼中很常见的一种功能，我们在学法时，大法经书给我们净化身体，经常使用它，而我们修炼者在有意无意中也经常使用。过去我被假气功师们欺骗，而误练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功法，导致身体和家庭地理位置上有很多坏东西。在我刚刚得法轮大法时，大法显现出了化工的神力。有一天晚上，我元神离开肉体，来到我自家的院子里，这时我看到一条大蛇向我扑来，我一把抓住蛇头，就地一摔，蛇身顿时化成灰飞而去，而蛇头此时还咬着我的大拇指，但是咬不动，我又接着连摔三摔，只见蛇头化成一滩污水。这是我首次知道坏东西被化成水，原来是污水。接着我向我的肉体看去， 我看到除肉体外还有一个类似人形的，但两条腿却是蛇皮，上半身不是人形，他已经死了。我顿时明白了，原来我被假气功师搞成了蛇附体，而且这个蛇还采集我肉体的精华，修成了两条人腿。万分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师父救下了我，给我神通，让我除掉了这个附体的蛇精。此时我才刚刚入门啊，大法真是神奇的不可思议。大法经书转法轮第五讲中有一段法讲到，过去明朝有个修道的人，修道时就有蛇附体，后来这个修道的人没修成死了，这个蛇占有了修道人的身体，就修出人形来了。那人的师爷就是那条蛇修成的人形，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我就把他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他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他上半身跑回去了。想不到我才入门就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人间真是很复杂，滚滚红尘又使我修炼懈怠。去看常人网络，我又体验到常人网络真的不敢看。我看常人网页和视频时，经常感觉到那网页和视频里有东西往眼睛里钻，往脸上钻，这些东西力量小的钻不进去，就撞在脸上了，但很多都能钻进去，这真是很恐怖的事情。修炼界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看什么、听什么，都是往身体里装。我这是亲身体会到了，这些钻进眼里、脸里的东西怎么办？我更担心的是，有的人无法感知而无知无畏，真是太可怕了。而且鼻子也是一条被入侵之路，我多次感受到过有看不见的东西通过鼻子的气流往里钻。我知道自己错了，修炼人应该精进，要舍弃常人的各种欲望，要把住一门去修。于是我就去学大法经书，看书时我感到双眼刺痛，睁不开眼，眼睛里和脸上都有东西在动，我知道是那些钻进去的东西，于是我就忍住痛，强力睁眼去看大法。这时眼睛发热，有东西化成团状水，然后流出，鼻子也不自觉地流下了水。我看了看这些水，都是浑浊的，知道是那些东西被大法经书给化成水了。就这样，我不断地看大法经书，一会儿之后，眼睛鼻子不再流水了，眼睛感到清凉起来，很舒服了，之前里面有东西的感觉都消失了。这个人间在修炼界看非常的险恶，修炼人都知道，修炼要做到不二法门，否则等于自毁。修炼人都知道，其他门派的书绝对不能看，气功书更不能看，各种奇幻鬼怪作品都是被妖魔附体写的，同样不能看。也就是说，超出常人这一层的任何东西，修炼人都不能看。然而即使纯粹常人间的东西，对修炼人也是很可怕的。除了上面往眼里钻的这类的，还有其他常人这一层的理。有个学说，取众家之所长，这在人间就是真理，可是对修炼人却是毁灭。常人正宗的理是儒家法理，儒家法理可以让人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做到儒家法理就能够保住人身。然而对于修炼却是干扰， 因为修炼是超出儒家的，儒家只是宇宙中最低的理，而且儒家六义中的周易直接触犯修炼人不二法门的原则，中医的黄帝内经也触犯了修炼界的不二法门的原则。祝由科是常人的一种治病方法，对修炼人也同样会造成危险。有人说，人间就是个大杂烩，人类是这个大杂烩里生出来的，身体同样是大杂烩一样的乱之又乱。这样的身体修炼，如果不是本门师父的慈悲调整与净化，谁都无法修炼的。那么师父给净化之后，后续的修炼，作为修炼人，只有为师命侍从才是明智的。师父怎么说，弟子怎么做，才能修炼下去，否则是出不了常人这一层的。
救人集，作者一心。现阶段武汉肺炎已经蔓延整个中国，许多国家也已经出现不少病例，大疫当前，救人急。中国大陆前阶段乡村城市全部封杀，路上连个行人都看不见，我们救人都很难。但是中共政府现在要求工厂全部复工，封锁减轻，其实也就是给我们大法弟子救人提供了环境。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们地区现阶段是如何做的。一、发真相小册子。小册子一次不要带多了，装口袋里面或者夹在腋下，外面穿个外套，小册子根本看不出来。遇见人很真诚地说，现阶段瘟疫蔓延，或者说现在特殊时期，看看这本小册子，祝愿我们都保平安。没有人拒绝，都真诚地收下。小册子就是明慧网的《大瘟疫降临，逃生有秘诀》，《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等。时间来得及的话，可以简单地说一下三退保平安；时间再长的话，可以说一下法轮大法真相。如果有的同修面对面送小册子有难度的话，那么我们就每家每户发小册子，一次也不要带多了。多层楼房的话，小册子发一个或两个单元就够了，不要发整栋楼，因为现在摄像头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二、直接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地区有的同修讲真相，直接用刘伯温的预言、刘伯温碑记和推背图，因为预言直接指到的是今天，手机直接用官方百度搜索。我们简单的给世人讲一下时仇，刘伯温预言的真善人三个字，以及预言大法师父穿过层层虚空来到中天中国。在预言面前，很多人都很惊叹，让他三退非常痛快就退了。如果我们很真诚的让他回家和家里人说说这个预言做三退，都很痛快的答应。三、用小不干胶救人。小不干胶携带方便安全， A4 纸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都行，装到口袋里面，走到哪儿贴到哪儿，最好贴到楼梯口或电梯里面。小不干胶贴起来方便，但也要注意摄像头。内容一直是我们多年来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面前命能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等。四、把自己熟知的人的电话号码发给海外同修。我们身边有很多有缘人，我们错过了救度他们的机会。现在很多我们想见的人见不到了，因为一个小区出现一个武汉肺炎感染者，整个小区都封了，同学好友吃饭聚会也没有这个讲真相的场所了。协党现阶段不允许吃饭聚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让海外的同修帮一下吧。个人建议，我们把自己熟知的人的电话号码整理一下，发给海外同修，让海外同修帮我们打真相电话。 如果大陆同修已经讲过真相三退了的，或者同修自己能买到电话卡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要麻烦海外的同修了，因为海外的同修救人也很忙。五、学好法，发好正念，这也是师父一直要求我们做的，多学法，发好正念，这是我们救人的根本和保障。个人认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除了学好转法轮，学好新经文也是必不可缺少的，这是师父引领我们正实大法的道路，救度众生的指路灯。同修们精进起来吧，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安逸的生活现在对常人来说都不重要了，常人现在重要的是保命，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他们，赶快行动起来吧，不要辜负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弟子叩谢师父，常拜恩师。
修去病业中出现的不好的念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因为自己的病业表现，也就特别关注同修在这方面的交流。在这其中，我发现同修一个很普遍的共同表现，诸如万一严重瘫在床上怎么办，不上医院要严重了怎么办，那不是破坏法吗？或者我右手发麻，怎么有点像脑血栓症状，等等等等。很多在常人时就懂得一些医疗保健知识，虽然也知道修炼就是要破人的壳，却不自觉地延续着自己的观念。我觉得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二是没有抛弃人的观念，老用人的理去想事处理事。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修炼到今天，同修多多少少都有过危难中因为那坚定的一念使自己脱离危险的经历。如果遇事心里犹犹豫豫摇摆不定，那可能就很危险了。那些常人知识知道比较多的所谓的科学观念，恰恰是障碍自己的硬壳，却需刻意破除。记得同修给我讲过一个经历，以为喝凉水不卫生会闹肚子，当他听了同修的话后去掉这个观念，再喝凉水也不觉得肚子不舒服了，甚至夏天吃馊了的饭菜也没事，因为他没有那一念。修炼就是不断地去除人的观念，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小事的背后是对魔性的放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很多时候会忽视一些小事，认为无伤大雅，然而小事却可以惹出大问题。有一个俗语叫滴水石穿，不就是一个例证吗？这段时间我和同修妻子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4:50起床练一个小时的静功，然后发正念，6:20开始练动功。5天前习惯开始被破坏了，而破坏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小动作。事情是这样的，这段时间练完静功发完正念后就是6:15左右，感觉有些累，就想先休息一会儿吧，打开 MP3 听一下大法弟子唱的歌曲。我的 MP3 里面有一些在正见网上下载的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听着听着非常舒服的就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一两个小时了，再练动功有时就没有时间了。作为大法弟子，练功和学法讲真相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环都是不行的。休息一下本来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为什么会惹出大事影响练功呢？原理与温水煮青蛙有些类似，到了练功时间，有大干扰我们能够意识到，而听着好听的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就意识不到了。到了练功时间，听大法弟子的音乐，其实就是对安逸心的一种放纵，一旦放纵了自己的魔性，就是承认了魔，魔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干扰，不是让你难受，而是让你舒服。提醒同修，无论何时都不要放纵魔性，看似小事却会惹出大麻烦的。一点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共同精进，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可以利用无界浏览下载大的文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元旦到现在，自由门接连升级，新增加了 M 通道，破网能力很强，但是在下载大的文件的时候很慢。下载每日文件、明慧周报这样的小文件还可以，下载明慧广播、真相、天地苍生等真相资料的时候非常的慢，有的需要几十分钟。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关掉自由门，使用无界浏览来下载。因为中共的封网加剧，无界浏览在连接上服务器以后，能打开火狐浏览器，却打不开动态网。有时在标题栏里面能够出现动态网字样，却迟迟不出网页。我在使用时，先通过自动模式连接上服务器，打开火狐浏览器，如果出不来动态网，可以点击无界浏览的 U 模式，在连接上服务器以后，点击火狐浏览器左上方的书签，点击动态网，很快会出现动态网网页，然后登录明慧网下载大的文件，下载的速度很快，明慧广播这样的文件一分多钟就下载了。有的文件都是十几秒、几十秒就能下载下来，很快的。新版自由门的 M 通道打不开明慧信箱与天地行技术论坛以及正见网的网页投稿和联系我们，那么利用无界浏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破网软件过程当中要不急不躁，要有耐心，请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自由门和无界浏览可以配合着用，请同修试一试。
京城电神记，作者敏克。有句口头禅叫京城则灵，这话小时候听爷爷奶奶们经常讲，因为听爷爷奶奶们讲的善恶有报与有神论的故事多，对这话是相信的，相信敬天重德，诚心的对待神佛，有神迹出现。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听不进去了，他们被中共灌输的无神论与进化论谎言太多，加上社会整体道德的败坏，他们只相信金钱能给人生带来享乐，把神佛修炼等都视为封建迷信，认为那些东西不科学，这是传统文化缺失造成的。加上中共有目的的党文化灌输，把今天的中国人引领到了邪路上来，重物质，轻视精神，重金钱，蔑视道德。实际上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有这么一则京城见神迹的传统文化故事，能很好地印证这一点。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始建于16国的前秦时，距今已有20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历史最长久、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宝库。经历朝历代的兴修， 莫高窟有洞窟735个，壁画 4.5 万平方米，一日彩塑2415尊。莫高窟的佛像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佛像都有一个神奇又感人的故事。在第237窟中，有一尊中唐时期彩绘双头佛像，虽然时间跨度长达千余年，但依然色彩斑斓，形象生动。关于这尊佛像的故事，《大唐西域记》中曾有过记载。在古印度的犍陀罗国，大部分人都笃信佛法，虽然很多人都很贫穷，但他们依然努力挣钱，以实现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庙堂中用自己的钱彩绘一尊佛像，来表达他们的敬佛之心。有两个人最为虔诚，他们起早贪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就这样拼命干活，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攒了好几年。这两个人终于各自攒了一枚小小的金钱。这一天，两个人高高兴兴带着自己的金钱来到庙里，准备请求画工给他们彩画佛像。他们找到一位画工，将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小小金钱捧到手心里，送到画工面前。因为激动，他们的双手微微颤抖，他们诚恳地对画工说：好心的画工师傅，我们很早就希望能彩画一尊佛祖金容，可是我们总是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几年好当故宫攒了一个小钱，看来我这一生再也无法有更多的积蓄了，就用这两枚钱请你给我们各自画一尊佛像吧。画工看着这两个一脸渴望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他知道这两枚小钱连买颜料都不够，更不可能画两尊佛像了。但是那两个衣衫褴褛的人对佛的赤诚让他深深地感动了，他收下了两枚带着体温的小量金钱，答应要替他们彩画佛像。画工拿出自己的钱购买了上等丹青，使出了看家本领，为他们两个人彩绘佛像。他要拿出最好的技艺，用最真诚的心将这两个穷人对佛的敬意融入一幅小小的画像中。画工在画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巧妙构思泉涌般源源不断，他惊奇地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流畅地绘出一幅佛像，佛的形象在自己的笔下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逼真。画工全神贯注地绘制佛像，心无旁骛，不几天就完工了。当他放下画笔，看着面前这尊庄严殊胜的佛像，竟不敢相信是自己的手笔。虽然自己为了达成两个穷人的愿望替钱搭工，但看到自己能画出这样精彩的佛像，画工由衷地感到欣慰。过了十几天，两个穷人兴冲冲地来寺庙里询问画工，佛像画好了没有，他们要观像礼佛。画工带着他们来到完成的佛像前，指着他的得意之作说：兄弟，这就是我为你们画的佛像，你们一定会满意的。两个穷人看到画工只画了一尊佛像，不由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对而视，却不发一言。画工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对他们解释道：我们都是穷兄弟，我没贪你们的钱，说实话，两个钱不够这一幅像的颜料钱，更不说工钱了，我是把我的心意和技巧都融化在佛像上了。画工话音未落，只见一道耀眼的光芒从佛像上放射出来，形成一轮金色的光环，瞬间照亮了整个庙堂。紧接着奇迹出现了，画工和这两个人分明看到佛像在徐徐移动，分化成两个一模一样的佛， 两尊佛像的光芒交相辉映，七彩炫目，令众人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两尊佛像又渐渐地合二为一，最后定格成一幅两个佛头共处一身的奇异妙相，殊胜无比。化工和两个穷人跪倒在地，久久地顶礼膜拜。此后三个人都皈依佛法，在庙里出家修行了。而这座寺庙也因双头佛像而声名远播，前来瞻仰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常年香火旺盛。有钱能做了很大的事，能建出威严辉煌的佛像，但是没有钱，凭着一颗诚心同样能出现神迹。上文中的两个人很穷，没有钱，就是凭着一颗对佛无限敬仰的心，拿出几年时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两枚小小的金钱要造佛像，佛像真的产生神迹，出现从来没有过的双头佛像。同样是造佛像表达敬意，有钱人为何不能出现这样的神迹呢？就是因为用心程度不同，心诚的程度不够。神佛看人心，为什么今天的世人只要明白真相，愿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用化名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管用呢？就是因为神佛看的是人心，不看人的身份与名字，不看人的贫富贵贱，就看人心，看人在真相面前的那一念。法轮功真相中有这么一句话，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好多人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号，一种精神慰藉。如果人懂得修炼文化，有点宗教常识，都知道古人诚心的念佛敬佛，念佛号就能产生奇迹。宋高宗建炎年间，公元1127至1130，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这个地区，强盗四处行凶作恶，抢掠民财，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盗贼头目名叫陆德，更是杀人成性。当时有个县尉名叫楚兴，人在衙门，心在佛门，平日办公善事认真做，恶事他就缩。衙门里的那些人也知道他是好人，但就是觉得他不精明能干，不把他当回事儿。有一天传来消息，强盗们要来这里大肆抢掠，血洗该地，反叛朝廷，许多人都逃乱而去。楚兴还在衙门里值班，就被叛贼伙捉了。叛贼头子陆德要来亲手杀他，目的是扬威任重。正要开刀之际，忽见楚兴的头顶上放出三道金光，陆德一愣，未敢下手，令手下人立即把他放走，并且让他主管该县的日常事务，把仓库也交给他管理。当时无论是众强盗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就连楚兴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朝廷平定了这伙盗贼的叛乱，楚兴因为保护百姓和国库立了大功，升职改任京官。楚兴离开当地去京城上任时，到庙里拜佛，有个名叫祖圣的老僧对他说，道首陆德本要杀你，只因你平日敬佛并勤念观世音菩萨法名，因此免除了横祸，得到了善报。楚兴这才明白是神佛救了他，当地的百姓也从此更尽信神佛。楚兴诚心敬佛念佛号，关键时刻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就能救命。人如果能够明白法轮功真相，愿意三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一试，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福报问题，心诚真的能产生神迹。我的岳父2007年时觉得心脏不好，我父亲带他到一个认识的医生那里检查，我父亲也给医生介绍了岳父的女儿们修炼法轮功。医生检查后吃惊地说， 秦毅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心脏，换个常人已经死了100回了，心脏的血管全部堵塞，血液的流动都走毛细血管了，毛细血管都变粗了。岳父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中共的邪恶与卑鄙，明白法轮功真相后，不仅支持女儿们修炼，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间也阅读转法轮，跟上练功。岳父前年在多种并发症下没有痛苦的离世，因为明白真相，延寿了这么多年。我父亲前几年做的心脏搭桥手术，当时手术都没有成功，我父亲一点也没有责怪医生，根本就不在乎。在重症监护室感到很难受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挺了过来。回来后没有想到自己是病人，该干啥干啥。正常情况下心脏搭桥都要静养个两三年，期间怕感冒，怕这怕那的，唯恐有个闪失。而父亲还是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忙活。邻村有个做心脏搭桥的，手术很成功，回来后一两个月就送了命。诚心念佛号能改变命运，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样能改变命运，能产生奇迹。明慧王每天都有这样的故事刊登，不仅延寿，还有很多绝症痊愈的。危难时刻讲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般生还的等等，太多了。今天的武汉肺炎面前，很多人觉得无能为力，依靠中共，而中共却是百般谎言掩盖于欺骗，以维稳的暴力手段迫害老百姓，致使瘟疫更加严重。世人可曾想到回心转意，中共是魔鬼，本来就是来祸害人间的，就是他迫害法轮功带来的瘟疫灾难，怎么可能去依靠他使瘟疫结束呢？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讲真相，不是在救人吗？大善与大恶的对比面前，人还不能清醒吗？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法轮功修炼者站出来讲真相，把真相讲得这么直白，不需要去考验人心，不分贫富贵贱，不看身份地位，真相面前人人平等，亘古以来从未有过。而且明白真相，做出选择的那一念就可以得救。能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仅能躲过灾难，还能产生神迹。万古难遇的大好事，今天的人碰到了，同时今天的人类也碰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共魔鬼，这个宇宙中最大的魔鬼，用无神论谎言毒害了人类几十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这个宇宙中巨大的灾难，会给人类带来各种各样的灾难。瘟疫肆虐是其中的一场劫难，大瘟疫是劫难，也是一种警醒，使中共的魔鬼本性与毁灭人类的罪恶目的彻底暴露在民众面前。在法轮功真相与中共的谎言掩盖面前，人的选择就至关重要，真的是生死一念。随着中共的谎言走，就是与中共魔鬼同舞，助纣为虐，下场也是注定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带来的劫难中毁灭。反之，敢于明白真相，除善念，做出选择，顺应真善忍而行，一念就可以得救。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产生神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